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欢迎朝鲜决定降低好战的调门，平壤则继续放狠话；美国制裁涉朝的中国企业跟个人，这样的制裁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呢？美国海军将解除第七舰队司令的职务；广州诗人浪子巨信因为参与海内外诗人作家编选纪念刘晓波的诗集而遭到广东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刑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欢迎朝鲜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其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的时候决定降低好战的调门。迪勒森星期二对媒体表示，我很高兴看到平壤政权明确展示出我们过去没有看到的某种程度的克制。美国希望这个姿态意味着朝鲜准备今后会对自己的挑衅行动加以克制。迪勒森还说，或许我们会在近期某个时候看到某种对话的道路。川普星期二早些时候宣布对朝鲜有生意往来的中国跟俄罗斯企业与个人进行制裁的决定。据信，这种生意往来帮助了朝鲜的核武器项目。美国财政部说，有10家公司还有6个个人帮助朝鲜增加外汇收入。朝鲜用这些收入支付武器项目的费用。这些公司以及他们的高管们还与过去曾经因为跟朝鲜在能源领域有过合作而受到过制裁的企业跟个人有生意往来。另外，美国司法部已经向设在中国跟新加坡的公司提出诉讼，指控他们策划帮助朝鲜逃避制裁，并且要求对他们实行没收1100万美元的惩罚。据北京的新闻报道，一位中国外交官称，这些新的制裁措施是必须纠正的错误。而朝鲜上个月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使得朝鲜问题更趋紧张。联合国安理会随后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更严格的制裁措施。虽然迪勒森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但是朝鲜星期二警告说，如果美韩继续在朝鲜半岛进行联合军演，朝鲜将予以报复。朝鲜的一份声明说，作为对美韩军演的回应，朝鲜方面一定会予以无情的报复和严厉的惩罚。美韩军演在星期一开始，预计持续10天。那么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宣布制裁中国跟俄罗斯的10家公司还有6名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美国财政部说，将冻结这些公司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个人与这几个被指定的公司跟个人进行交易。那么到底这样的制裁威力能有多大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朝鲜施加压力。努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让朝鲜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是不可接受的。居住在伦敦的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安德烈亚·伯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越来越多的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伯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That is really becaus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对付朝鲜的威胁，所以无论朝鲜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行到哪里， 美国都会试图让那些国家向朝鲜施压。美国要这么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
靠近中朝边界中国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也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朝鲜国有的外贸银行的幌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朝鲜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三家俄罗斯公司和两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朝鲜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朝鲜制裁问题专家伯杰说，新制裁措施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伯杰说，
如果这些公司是在新加坡这样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预计这些公司会很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是在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天针对的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有美国客户，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这一制裁措施的影响。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新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名发言人说，强烈敦促美方立刻纠正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的类似的制裁措施后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不扩散评论杂志编辑布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让中国感到难堪。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一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会是受中国欢迎的消息，不会帮助美中关系，因为这让中国难堪。
不过布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他认为这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韩国从星期一开始要进行为期十天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不过呢，今年参演的人数还有装备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帕顿从首尔发来报道说，军方领导人强调，这种防御性演习对持续做好行动准备是有必要的。但是呢，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再次引发跟朝鲜的紧张关系。下面就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韩两国军队每年夏天进行已知自由卫士演习，是针对计算机模拟的朝鲜袭击做出反应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协调行动。今年有大约17500名美军和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美军去年参加军演的有25000人。军方领导人说，除了春天举行的地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之外，夏天的年度军演对于不断部署的新兵是必要的。
我们说的是战争，不是练习阅兵，所以必须不断更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宣布，暂不对美属关岛附近的水域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从而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韩军事演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这一举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冲突。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美军已经锁定目标蓄势待发，并以烈焰怒火对任何攻击做出回应。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似乎已经对平壤最近的克制做出了回应，缩小了今年的演习规模，减少了人员，也没有动用核轰炸机和其他战略资产。
One way to send the kinds of
向朝鲜释放调节姿态的一种办法是，我们不会投入任何像 B-1、F-35 或者核动力潜艇这样的战略资产。
朝鲜星期天指责美韩军演会火上浇油，加大平壤进行导弹试射和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否认说今年的演习降低规模是因为考虑到朝鲜的反对。
不不，这是防卫韩国的一次军演，是个联合演习，这都是由美韩官员很久前制定的。
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之为入侵排练。中国和俄罗斯也要求美韩两国暂停军演，同时也敦促朝鲜暂停导弹和核武器试验。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说，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国在阿富汗策略的调整将改变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的动态，因为美军指挥官被赋予新的权力，可以根据阿富汗的实地条件，而不是以当地的政治或其他因素作为考量来做决定。蒂勒森罕见地出现在国务院的简报室，并且对记者说，战斗将由阿富汗部队、他们的军方和安全部队承担。他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过去一年半左右连连战败的局面扭转过来，至少可以稳定局势，希望开始看到一些战场上的胜利。在谈到星期一晚间川普对全国的讲话时，蒂勒森称赞阿富汗军队作战非常勇敢，但是呢，他说，我认为他们一直在以少于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能力进行战斗。蒂勒森说，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将根据实地条件来决定。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巴格达说，他还没有做出向这个南亚国家派遣多少军队的决定。他在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商议之前，不会做出这个决定。那么在另外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上针对阿富汗还有南亚的局势发表讲话，提出了美国政府的阿富汗新战略。而同时呢，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竞选式的群众集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关详细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做了下面的介绍。
川普总统星期一晚间针对阿富汗以及南亚的局势发表了讲话，提出了美国政府的阿富汗的新战略。与此同时，川普在周二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举行竞选式的群众集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详细情况我们连线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林森，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白宫门前。昨天呢，也就是周一晚上，川普总统呢在华盛顿市区郊外的这个迈尔堡军事基地呢是发表了演讲。他是指出了要根据一些具体的情况来消灭在阿富汗的恐怖分子的这样一些方法。那么他表示说呢，美国将不再动用军队试图建立民主，或者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形象来重建其他国家的政治系统。他还表示说，由于要防止这个恐怖主义的卷土重来，美国将不会从这个阿富汗急速撤军。那么他在昨天这个迈尔堡军事基地的大礼堂对将近2000名美国军人表示说，他说我们这个以后呢将不再基于这个主观的时间线，而是要基于具体的这个地面条件来制定我们的基本方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说我不会说我们何时会发动攻击，但是我保证我们一定会发动这样一些攻击。此外呢，他说他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呢是要消灭这个庇护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些安全港的重新出现，并且呢要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他还说呢，据一些其他的专家是预测说呢，这个川普总统有可能会向这个阿富汗增派多达4000名美国军人。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他还是非常直接和严厉的警告了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他说，美国呢每年都给巴基斯坦大量的这样一些资金援助，但是巴基斯坦呢与此同时却在向这个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提供庇护。那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总统来到一个距白宫不到6公里的维吉尼亚州军事基地。川普曾嘲讽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完全是个浪费，但是他周一晚上在军事基地宣布坚持对阿富汗的承诺。川普说，他的目标是阻止再次出现威胁到美国的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并确保这些人无法得到核武器。
我们不会谈论军队的数量或者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计划。从现在开始，
地面条件而不是恣意的主观时间表将指导我们的战略。美国的敌人永远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或者以为可以等待我们出手。我不会说出我们何时会进攻，我们肯定会进攻。
But attack we will.
川普还公开点名巴基斯坦。
We have been paying Pakistan billions.
我们一直以来支付数十亿美元给巴基斯坦，同时他们却庇护他们所打击的恐怖分子。但是这个情况必须改变，而且将立即改变。
And that will change immediately.
不过巴基斯坦长久以来为了自身利益庇护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进行袭击的恐怖分子团体，因此对巴基斯坦施加更多压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对巴基斯坦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会导致巴基斯坦孤注一掷，干脆增加与这些团体的连接，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阿富汗冲突自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美国后已经持续了16年，由多派系组成的阿富汗联合政府充斥系统性腐败。川普出于失望对阿富汗表示，美国的承诺不是永无止境的，美国的支持也不是一张空白支票。川普警告说，美国人民期待看到真正的改革和实际成果。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川普讲话后的第二天呢，中国就为其传统盟友巴基斯坦进行了强烈的辩护。那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是表示说，巴基斯坦身处反恐斗争的前沿，那么多年来呢为打击恐怖主义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呢与地区的稳定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认为呢，国际社会应该对巴方反恐努力这个给予积极和充分的肯定。他还说，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日前的有关评论，他说希望美方决策呢能够有利于促进阿富汗以及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他说我们也希望呢美国和巴基斯坦能够进一步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呢能够展开这些反恐的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拉克方面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执政三年来，伊拉克局势已经显著改善，美国领导的联军会继续与他并肩作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马蒂斯和其他美国军方官员周二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晤伊拉克领袖，美国官方事先并未宣布本次出访。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2014年大面积横扫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地区，美军从同年8月开始一直在领导联军展开空袭，并采取其他军事行动以支持伊拉克军队。马蒂斯在与伊拉克总理谈话后，连同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和联军司令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与记者们会面。马蒂斯说，联军继续和盟友伊拉克并肩作战。
想一想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背负和继承的一切，然后看看我们今日的成就，那是因为他沉稳有力的领导，也因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惨烈的死伤以及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联军。今日伊拉克人民的安全已经大幅提升，城市被解放，人们从伊斯兰国手中重获自由，经济正在复苏。很明显的，伊拉克重新参与区域事务，而伊斯兰国则在溃逃。
伊拉克军方周日发动攻势，争取收复位于摩苏尔西方大约60公里处的泰勒阿费尔。美国联军也支持将伊斯兰国从其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所控制的拉卡等地区赶出去的努力。拉卡是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马蒂斯周二时说，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一个重点会放在幼发拉底河谷中部，在这处地区伊斯兰国控制着拉卡以南沿幼发拉底河从戴尔祖尔延伸到伊拉克边界的区域。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发生多起涉及美国海军战舰相撞的事故之后，美国海军预计将在星期三解除第七舰队司令的职务。在星期一的事故中，有10名水兵丧生。 官员告诉多个新闻机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在日本同海军中将约瑟夫·克奥林会面之后将解除其职务。奥克林原定在明年一月退役，但是在约翰 S 麦卡恩号成为两个月内第二艘跟一艘商船相撞的美国导弹驱逐舰之后，他的退役提前。斯威夫特星期二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潜水人员从驱逐舰上找到了人的尸骸，这艘驱逐舰遭受了巨大损坏。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艘驱逐舰在跟一艘利比亚游轮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相撞。海军的图片显示，吃水线以下的左舷处裂开一个大洞，一些水舱还有通讯室因此被水淹没。作为对该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下令美国舰队即刻暂停行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在星期二表示，潜水员们已经从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上打捞出了尸体。麦凯恩号是两个月来第二艘跟商船发生冲撞事故的美国军舰。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海军发誓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调查麦凯恩号为何会在马六甲海峡附近与一艘游轮相撞，受到非常严重的损伤。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显示，麦凯恩号吃水线以下的左舷处裂开一个大洞。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冲撞造成舰船的部分休息区和通讯室被淹。斯威夫特上将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潜水员们在搜救过程中在密封船舱发现了一些尸体。斯威夫特表示要彻底调查。
正如你所知，这次冲撞是两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美国菲斯杰拉德号发生的冲撞造成七名船员死亡。今年年初在西太平洋还发生了两次涉及军舰的事件。像这样的悲剧太多了，尽管这四次事件都是独特的，他们不能被当作个案看待。我对我们的海军作战部长宣布全面审查表示欢迎。
斯威夫特还说，美国海军在设法辨认一具由马来西亚海军打捞上来的尸体，确认他是否是在冲撞中失踪的十名美国船员之一。对于其他失踪船员的搜救还在继续。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已经下令所有美国舰队立即暂停行动。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上将说，这次持续一至两天的暂停将为指挥官们提供机会，评估官员们在桥上和船上应当如何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驻俄罗斯领馆暂停办理非移民签证业务。不久前，俄罗斯当局命令美国驻俄使馆的人员把员工人数削减一半多，以报复美国因为俄罗斯扰乱美国大选而对其进行制裁。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莫斯科会考虑怎么样以最佳方式来回应这个决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称，美国驻俄使馆暂停办理签证，是因为俄罗斯下令削减使馆工作人员。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将在9月1日恢复签发移民签证，但美国驻圣彼得堡、海参崴和叶卡捷琳堡的领事馆就会保持冻结状态，直到俄罗斯取消对美国使团人数的限制为止。
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不幸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本应于8月24日在叶卡捷琳堡进行面试，但他现在拿不到签证了。
一些俄罗斯人对于停办签证给赴美国旅行、工作和学习的人带来影响表达不满。
这非常愚蠢，我觉得这太傻了。为什么人们要因为两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而遭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暂停办理签证，试图煽动俄罗斯民众对于政府行为的不满。
对于我们的回应，正如我已经谈到的，有必要彻底研究美国方面今天宣布的这个决定。我们将会看到，我只能保证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会把账算在美国公民头上。
七月，俄罗斯为报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在八月底以前把驻俄美国外交人数从755名减少到455名。然而， 大部分因此而失去工作的人却是在美国使馆就职的数百名俄罗斯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报道。现住在广州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广州诗人浪子，最近遭到了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据信呢，是因为他参与海内外诗人作家编选今年不久前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集。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关广州诗人浪子被从家中带走的消息8月18日出现在推特上，随后由诗人贝玲主持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星期二发布新闻稿表示，广州市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人员8月8日曾进入浪子在海珠区小洲村的住所，查抄个人诗歌和艺术展览场刊图录等资料。浪子曾在网上公布对他进行调查询问笔录原件的照片，而公安十天后则将浪子带走，以涉嫌非法经营刑事拘留，并抄走电脑等物品。现年49岁，本名吴明良的浪子，不久前曾因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7月1日被正式传唤，遭行政拘留10天。此前几天，当局已在他住所门前安装了摄像头。居住在台湾的独立出版人诗人孟浪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浪子短期内第二次被拘留，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参与帮助筹备编辑一本刘晓波纪念诗集，而刘晓波本人也是作家，也写诗，因此以诗集来纪念和追思他并没有任何不妥。孟浪说，
因为他最近一个多月啊，在参与刘晓波纪念诗集的这个事情，他和包括国内的还有海外的一些诗人帮助我们这边主持的这个编选也做了一些事，写作编辑出版甚至传播一本文学性的书，哪怕这个主题是纪念刘晓波，他是作家诗人的天赋人权，大家纪念刘晓波，这是天地良心天经地义的事情。
孟浪表示，作为刘晓波纪念诗集出版人，原计划一切顺利的话9月便可出来，但是出现浪子被抓的特殊情况，再加上还有人在继续创作，因此目前没有具体出版的计划。他说，
没有出版计划。另外，因为这编选的工作最近这一个多月啊，到现在为止还有作家诗人在写新的纪念刘晓波的诗歌，新的新诗，这样一个过程一直在进行。当然考虑到浪子目前的情况，我们就是目前没有出版的计划。本来是我们想一切顺利的话，比如9月份啊，我们会把它做出来，但因为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状况，所以我们没有安排这样的一个出版计划了。
孟浪表示，当局指浪子涉嫌非法经营，是指他去年和几位艺术家一起搞了一个个人作品展览，自己印刷了场刊图录。孟浪强调，画廊、美术馆、展览等自己印制图录是正常的事情，不需要批准和书号，当局以此为借口拘留他，显然是合患无辞。他说，
现在都是以刑事的借口，什么刑讯滋事啊、非法经营啊进行打压和迫害，他们现在以所谓非法经营拘留他，指控他去年印刷了一套他自己去年办的，就是和一些艺术家配合的一个他的诗歌艺术展览的场刊一个图录，用这个理由，场刊图录啊没有被批准，他自己印刷了，又是一个笑话。当局用这个理由来找他的麻烦，那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由诗人贝岭担任会长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星期二的声明中，对浪子被拘留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有关当局 应立即向社会公开事实真相，保障中国公民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的权利，恢复浪子的人身自由。也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会人之一的孟浪则表示，曾任笔会两任会长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今年6月被确诊突患肝癌末期，7月13日病逝，并被海葬后，国内文学界、诗歌界极为震惊，许多诗人、作家纷纷写作刘晓波纪念诗歌，甚至台、港、澳及海外也形成写作潮，许多人提议编选出版刘晓波纪念诗集。孟浪强调，这纯属是一个文学界、诗歌界内部的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目前没有出版计划，但是浪子作为诗人、文学创作者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一切以言入罪的行为必须立即终止。此外，美国笔会8月23日在脸书上贴出诗人孟浪的照片，并发文表示，有关诗人浪子因搜集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歌而被拘留的消息令人深感不安。收集诗歌如何能被看成是一个罪行？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不清楚吴明良、浪子的情况。浪子1993年出版首部诗集《回首已远》，1994年加入广东作协，著有《无知之书》《走失的地图》等多部诗集，并编有多种诗集，还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城市》、长篇小说《码头》等。浪子也是中西诗歌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现居广州，专事写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遗孀刘霞在被隔离中18号晚上再次出现在两段简短的网络视频上，向外界报平安。而当中有一段呢，似乎是被剪辑处理的视频显得轻松愉快。刘晓波确诊肝癌住院治疗，一直到被海葬期间，官方呢多次是以网友名义发布经过剪辑处理的视频。这次网络上出现了两段据称是刘霞的精神状态迥异的视频，被指所要表现的重点自相矛盾。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月前在广东海边攻击刘晓波的7名被抓捕的公民呢，有2人取保获释，被遣返原籍。有关这项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最新流出的两段刘霞视频看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但是却出现在两个不同网站。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出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刘霞声音沙哑，语速缓慢，手里拿着一支香烟。在视频中，刘霞称，我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我哀悼时间，给我内心修复的时间，有一天健健康康的面对你们。在晓波生病期间，医生们也尽了全力，晓波也把生死看得很平淡，所以我也要调整好自己，以后在我各方面都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再和你们一起。上传该视频的 YouTube 账号注册于今年7月，该账号此前上传了反郭文贵的视频。同一天，社交网站 Twitter 上出现了另一段据称是刘霞的视频，视频上传者网名为顶郭的嘉禾，该账号于本月刚刚注册，发布的内容多以支持郭文贵为主。这段逆光拍摄的视频里，戴眼镜的被拍摄者仅能看到轮廓，据称是刘霞，面部不甚清晰，看不到说话口型，嗓音较尖，语速较快，精神状态明显不同于另一段视频。视频中，刘霞语气激动，提到看电影、吃饭等，一男生回应，一会儿人家口水都流光了。视频发布者还贴出一张微信截图，称貌似霞姐非常开心。视频发布者没有说明视频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外界目前无法与刘霞取得联系，看上去是官方有意而为之的两段视频，引发了许多网友讨论和质疑。刘霞的好友、纪录片制片人曾金燕发推指出，从刘霞回避公共生活、回避把自己看作公众人物的个性来说，看不到她主动做这个视频的动机。曾金燕推文表示，刘霞的声线是沙哑的，从她面对摄像机的肢体语言来说，她和拍摄对象、拍摄任务的关系并不亲密、私人。再有，视频中刘霞的话语内容逻辑清晰，内容直接，用词方式和她平时说话偏碎片化，描述细节等话语方式很不相同。
我不认为他是隐藏的，是他的啊。
他为什么呢？
就是他的声线，对，
觉得那声线不是他的，是吧？
对。
他现在就是还没有跟外界能够联系，那么你觉得这种状况怎么样呢？
我现在不清楚这个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的信息特别有限，这我不清楚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我只是觉得就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嘛。
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称，根据视频的背景来看，很像是云南那边的客栈。视频中刘霞精神状态不好，精神压力大，凸显刘霞的问题严重紧迫，急需国内外的继续关注和努力救援。
刘霞的精神状况很差，她的嬉笑也罢，就是说她可以变得喜怒无常的。其实这么七年以来，她已经多少次游离在崩溃的边缘了，她就差从楼上跳下去了。的确现在是有精神创伤的状态，而且这种创伤的话很容易发展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他寻短见，就是他走上这种一劳永逸的解脱的这个道路。
胡佳说，当局有意在郭文贵8月18号爆料之际放出刻意剪辑精心制作的视频，是为了分散网友注意力，同时在刘霞和刘晓波事件上混淆视听，应付国际压力。自从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与外界联系极为有限。刘晓波今年7月逝世后，刘霞被失踪的状态持续引发各方关注，国际社会也在追问刘霞的下落。胡佳表示，当局在此期间连续在网络上发布2段刘霞近况视频，主要是为了阻挠全世界对于刘霞行踪、自由和健康等状况的追索，向全世界证明刘霞是自主避世。
话是对付外交官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跟外交官就强调了嘛，说19大之前这个问题不要谈了，像19大以后再说，甚至有说法又往后推了，说得到明年的这个什么两会，才能决定，因为19大就像是18大和18大之后2013年那个两会似的，这个是一个决定党内以及国家行政机构，就全国人大党内的就是权力的巩固，18大之后2013年那个两会似的，这个是一个决定党内以及国家行政机构，就全国人大党内的就是权力的巩固交接的过程，在这期间的话不想出任何的差池，不想有什么国际的这种波动，那刘霞的命运又算什么？
刘晓波逝世后的头七晚上，一些广东公民在海边纪念刘晓波，遭到当局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逮捕。周六下午，参与海祭的何林、魏小兵已经取保候审获释。何林被一辆商务车送回了贵州老家，魏小兵被送回了四川雅安。参加海祭的网民西域武僧马强8月14号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时失联，目前下落不明。魏小兵的律师张科科说，在魏小兵关押期间顺利会见了当事人。张科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魏小兵在看守所内被要求制作塑料花，但是没有工作量的要求，国保强迫魏小兵认罪，遭到拒绝。参与海祭的何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现在已经取保候审回家，警察还没有归还他的手机，目前使用家人的手机，不想牵连家人，因此不便联络。刘晓波被确诊晚期肝癌，在沈阳住院期间，医院保安严密，多方试图寻找刘晓波未果。刘晓波曾明确表达出国愿望，但至死也未能如愿。他逝世后，骨灰在大连海域海葬。 刘霞出现在官方发布的刘晓波海葬视频中。此前有报道称刘霞被旅游到云南，仅通过中间人向外界报平安。在大连老虎滩祭奠刘晓波的江建军和王成刚被拘留十天后释放。在北京举办公祭活动的多名人士被公安监控。在刘晓波逝世后不久，部分刘晓波生前好友被软禁、被旅游或被警告不得前往海边。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上个星期天，上万名香港民众走上街头，声援被判刑入狱的学生领袖，还有多名社会运动抗争者。游行队伍打出标语：反抗集权，释放良心犯。还有群众发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说，港府监禁民主运动领袖是严重错误，那些迫害香港民主运动的人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香港民主前线发言人黄泰阳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专访的时候就说，法院的判决明显有政治动机。黄泰阳说，
我们把其他的案件拿出来对比，有一些亲中的蓝丝带，我们叫他蓝丝，他们打记者，他们打示威者，但是法官对他们这一些实实在在的暴力行为，他们的判刑只是可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对比起他们三人没有陷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做一个有为了公益的动机的行动，判刑六个月到八个月，这是很明显不公平的。
根据主办单位的估计，这次大游行吸引了14万香港市民参与，是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游行活动。香港法院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决呢？难道不担心会进一步撕裂北京港府跟港人的关系吗？前香港商报助理编辑龙振阳表示，这是香港内地化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只会越来越严重。龙振阳说，
作为就是说北京操控下的一个特区政府，他的这个就是说一代不如一代了，他越来越亲中亲共，他的这个手法会越来越倾向于内地化，他整个把香港内地化是一个大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这个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他不得不往这个方向走，就林郑月娥他必须要听命于北京，北京让他怎么做他就必须怎么做，这种就是说利用司法作为一个工具来打压这个就是他们这种民主诉求、人权的这个诉求，都是北京的一贯的这个手法，也是他的整个一个大的战略，我相信将来会越来越重的这个方面。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香港大游行凸显了泛民主派阵营的团结一致。许多已经感到灰心的香港市民重回街头，对未来的香港民主进程是一个转捩点。对此呢，黄泰阳表示赞同，未来各派系的合作只会越来越多。黄泰阳说，
其实越来越多的泛民主派，他们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就是中共是没有可能会给香港有民主自由的。那他们了解到这一个政治现实之后，他们的反共抗共的确信会越来越大。那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本土派跟泛民主派的合作是只有越来越多的。
那么不少人对于香港追求民主的前景不感到乐观，觉得中共的枪杆子会压制一切民主追求。对此，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他表示，枪杆子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统一，现在在中国社交媒体以及海外社交媒体，许多本土力量在萌芽，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龙振阳说，
现在只是一些种子埋在地上，大家以为就是说，他不会有希望的。但是我们要相信， 种子在合适的时候它一定会发芽，它一定会成长，它一定会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所以我们不要悲观，不要被眼前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吓倒了，以为他这个枪杆子可以永远存在。如果单单靠枪杆子可以维持一个长久的统一的话，那清朝他也不会倒台，是吧？国民党他也不会倒台，秦朝也不会倒台。所以大家不要相信，不要被共产党这个迷惑了，不要相信他能够存在很久，大家一定要相信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高的互联网监管部门警告淘宝网等五家网络服务公司不得销售被当局视为非法的 VPN 应用。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对那些试图绕开网络审查的人发起的最新一轮的打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浙江省网信办近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说，根据监测发现和网民举报，经省网信办核查，淘宝网等部分店铺存在售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物品、贩卖非法 VPN 工具等突出问题。浙江网信办说，已经联手杭州网信办约谈了这五家网站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五家网站立即展开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有害信息，关闭相应违规账号，并在限期内提出整改报告。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设在杭州。 VPN 全称虚拟专用网络，是一种可以让用户绕开互联网过滤系统的软件。中国大陆网民通过 VPN 访问被屏蔽的网站，如脸书、推特、 YouTube 等，也就是俗称的翻墙。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 VPN 翻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中国数字时代主编兼创始人肖强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估算或者说是不同的报告指向很不同的量级，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应该是作为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是成立的。
肖强认为，虽然和中国的网民总数相比，这个比例不算大，但是作为社会上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群，几百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他指出，翻墙者正从大城市的白领精英扩展到中国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群，用手机翻墙的人不断增多。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时松时紧，肖强说，
当局的需要是要阻止这个政治信息的流动，但是在这个像19大这种高层权力，非常不透明，而且各种各样的信息，当局有格外的需要要控制的时候呢，他对这个翻墙的这个需求就会压制的更严厉。
中国政府针对 VPN 的上一轮打压才刚刚过去，7月底，美国苹果公司中国区商店里出售的至少60个 VPN 应用突然人间蒸发。苹果公司说，这些产品包含在中国属于非法的内容。多家外国开发商对苹果的做法表示震惊和失望，认为苹果协助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属于侵犯人权。中国网民也对苹果公司这种看似讨好北京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位中国大陆网民在推特上对记者说，话说苹果公司真没有骨气，比谷歌差远了。这位4年前开始翻墙的网民说，虽然当局近来加强了对 VPN 用户的打压，但是自己翻墙照旧，没有受到影响。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多个翻墙神器，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说， Surge 是几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比较贵。 Shadow Rocket 俗称小火箭，爱国原名 A Big T， 改叫爱国后也还是没有逃脱被下架的命运。此外，他还特别推荐了坚如磐石的 Shadow Socks， 专门用于电脑终端。不过，这些现在在中国区的店里都买不到了。他说，自己刚开始翻墙是为了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现在天天看郭文贵爆料，习惯了看外面的世界，一天不看就难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肖强教授说，在中国， 不仅仅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才翻墙，还有很多人出于学术研究、社交、外貌等各种需要，甚至单纯是为了打游戏而翻墙。肖强说，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并不是当局想让其消失就能消失的，只有通过不断扩大审查范围和成本，一轮一轮的严打似的打压，才能将其控制在一定规模。他说，
因为他实际上是逆水行车，他不努力的话，翻墙的人数会很快的直线上涨。
肖强指出，控制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是一切专制政体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专制政体转变为开放的民主法治的政体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政府在五月份隆重宣布跟北京达成协议，中国解除对美牛的14年禁令。与此同时呢，美国开放中国的熟禽进口。川普总统盛赞这是真正的新闻，但是食品安全人士却对中国禽肉的安全问题存在忧虑。那么中国的禽肉是否安全呢？美国进口的中国禽肉是否会冲击到美国本土的市场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这个新政策就在于川普与习近平在今年四月敲定的100天计划，其中一条农业政策备受瞩目。在14年的禁令之后，美国能够开始向中国市场出口美国牛肉，而作为交换，美国将允许中国向其市场出售加工禽肉。根据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农业部预计在未来5年中，中国每年最多向美国出口3亿2400万磅鸡肉，这约占美国鸡肉生产量的2.6%。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协议下，中国只能够出口加工好的熟禽肉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禽鸟可以在中国加工和包装，但是禽鸟必须在加拿大、智利和美国3国饲养和屠宰。农业部长普杜此前对 CNBC 表示，我们所说的是熟禽肉，美国农业部的检验非常严格，我想美国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来自中国的熟禽制品。烹煮的过程可以杀死细菌和病菌，其中也包括导致禽流感的病毒，所以一般认为烹煮加工后的禽肉类制品比生制品要安全得多。农业部发言人尼娜·安南德说，农业部认定中国对于禽肉加工的食品安全标准与美国的标准等同。然而批评人士表示，川普政府是将贸易政策凌驾于公众健康之上。倡导食品安全的倡议团体食品与水观察组织的资深说客托尼·科尔伯表示，这是为了换取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证，他们也不认可农业部对于中国加工厂的资格认定。
我们不同意农业部的认定，因为在进行标准等同认定的时候，美国农业部只考察了中国山东省和安徽省两个地方的禽肉加工厂，他们认为这两个省的标准与美国等同。我们认为就此认定中国拥有等同标准的决定是不全面的。
他说，一旦农业部认定某个国家拥有等同食安标准，那么就可以指定该国的任何加工厂进行出口。代表美方多家重要企业的美国禽蛋出口协会主席吉姆·萨姆纳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等同标准的设定实际上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关。
实际上中国有出口禽肉的省份就是这两个，而这些厂商已经得到允许可以出口到日本和欧盟，这些市场的要求和美国的要求一样的严格。
他表示，测试这两个市场也并不表明中国所有的生产商都能够出口，只有那些测试之后符合标准的才能够得到许可。中国现在在聚光灯下，他说，中国不会试图去做那些损坏它的食品声誉的事情。
China is, in my opinion, not so much interested in expor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中国最感兴趣的不是向美国出口鸡肉，而是让美国宣布中国的生产标准是合格、安全和健康的，因为中国知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食品标准。
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鸡肉并不是那么赚钱。美国是世界上禽肉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比中国的成本更低。 再加上中国的食品安全历史问题，美国的生产商并不太担心中国鸡肉进入美国市场会冲击他们的竞争力。舒心制品最大的风险是环境污染源，包括李斯特菌或是环境污染的沉淀以及有意掺杂的添加剂。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要求在不久的将来开放在中国饲养并屠宰的禽类，加工后出口美国。科尔伯说，这更会加剧美国人对于中国鸡肉的担忧。
We are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China being able to export its own poul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中国将能够向美国出口自己的饲养的禽类。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禽类体内的病原体含量不合格，中国使用不适宜给禽类使用的药物和抗生素。
另外，由于美国的商标标准，熟禽肉进口后不需要标注原产国，这意味着消费者将没有途径了解超市里或者饭店里使用的鸡肉到底来自哪里。但是萨姆纳说，公开自由的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求其他国家进口我们的产品，那么我们必须也要去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所以这关乎公开自由的贸易。他还表示，他相信美国进口食安检验体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司法界消息人士说，跟上星期巴塞隆纳致命货车袭击事件有牵连的一名嫌疑人，星期二对西班牙高等法院说，他们的组织曾经计划使用爆炸物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21岁的切姆拉尔是星期二出庭作证的四名嫌疑人中的第一位。一天前，警方击毙了他们所说的货车驾驶人的男子。这四名嫌疑人是一个由12人组成的恐怖小组的幸存者。该小组策划这次袭击，其他人或是被警方击毙，或者是在袭击的前一天，在他们制造炸弹的设施中死于意外爆炸。经过一整天在法官面前的听审，切姆拉尔和另外一名嫌疑人27岁的欧卡贝尔还被关押拘留，并且被指控犯有与恐怖有关的罪行。第三名嫌疑人阿拉阿被给予有条件释放，他是坎布里尔斯镇使用的那个车辆的拥有人。法官将在之后决定是不是应该把第四位嫌疑人卡里卜还拘押着，还是说从拘押中给予释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对媒体进行了长时间的严厉批评，他把记者跟叛徒相提并论，称他们是不喜欢我们国家的坏人。在凤凰城会议中心举行的政治集会上，总统重述了他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8月12号发生致命冲突后发表的谴责新纳粹分子和 3K 党的声明，但是他省略了他在指责双方对暴力都负有责任时候所使用的最具争议的言辞。川普还指责媒体没有报道他的评论，他说，我说种族主义是邪恶的，他们报道了吗？人群大声回应说，没有。川普宣告说，我是一个希望说实话的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亚利桑那州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都跟总统发生过冲突，他们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川普没有点名的批评了麦凯恩和弗雷克。在去年大选中，川普在这个西部州以高出 3.5% 的选票击败了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凤凰城市中心吸引了成千上万名川普的支持者和抗议者。为了避免出现暴力活动，安全部队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而星期二在亚利桑那州的活动是川普为2020年竞选连任在8个月当中所举行的第8次集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市失踪70多天的中国访问学者张颖莹，她的家人还有男友8月22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张颖莹的父亲张荣高在会上宣读了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请愿信，恳请他指示可动用的联邦资源帮助家人尽快找到张颖莹。张颖莹的男友誓言，如果找不到张颖莹或他的尸体就不离开美国。 义大香槟分校除了协助当局破案之外，还向张颖莹的家人提供了张颖莹的日记本的复印本。张颖莹6月9号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失踪，调查人员怀疑她被28岁的嫌疑人克里斯滕森绑架并杀害，但是呢，克里斯滕森拒绝认罪，增加了破案的难度。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